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撒迦利亚书的信息。刚才所读的几节经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四节中有三节都出现了，是吧？祝棚节，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突然的提到祝棚节？这里提到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我们你要记得之前的信息，就是说撒迦利亚预言了在那未来有那么一场的全世界联合起来攻击犹太人的战争，是吧？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奇迹般的逆转的胜利，那些以色列人呢有幸存者，这列国当中被杀戮殆尽的人也有幸存者，这里边提到就是这些万国中剩下的人。这些剩下的人的翻转呢，居然变成了一种可以年年来敬拜上帝，而且要守祝棚节。那么可以知道先知讲话他的典故是很多的，是不是？我们对于圣经的熟悉到什么程度，就能够来让你理解这个先知的话到什么程度。比如祝棚节什么意思呢？如果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反应和联想，这就会出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哈，祝棚节在以色列人的几大节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无论你说以色列有三大节期还是七大节期，它一定都在其中。三大也得有它，七大也得有它。三个最重要的以色列的节日，一般来会说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大致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总是在清明节、复活节那个左右，对吧？然后七七节，七七节再加一天就叫五旬节，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意思。而祝棚节呢，在民书记在其他地方都有过记载，说的是以色列犹太历的每年的七月十五，这连续的七八天。这个七月十五当然不是我们这七月十五啊，你可以往后再加上那么两三个月，是吧？每年还是不太一样。所以大致上来说，你会发现有点像我们的，怎么讲呢，祝棚节的这个时间比较像咱们一般说感恩节那个时候啊，从意义上来也像，从意义上来说也像。因为祝棚节有这么几个意义，第一，至少在撒迦利亚那个年间，它已经成了以色列的节日当中最重大的一个了，因为这是一年农事结束的时候啊，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样子是吧，收获的季节，丰收的季节，所以有的时候也叫丰收节哈，丰收的季节啊，颗粒归公是吧，粮满仓，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欢庆这个收获的日子。你会发现这是不是跟感恩节就很像，那也是清教徒们第一次来收割收获的时候啊，这个收获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同时在它起初原始的意义上，一开始为什么赐下一个祝棚节，在我们右边的这个民书记二十九章啊，这个是它的另一个平行经文哈，在这次引用的经文当中的最后几节，你可以看到每年七月节，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要住在棚里七日。祝棚节，祝棚节是顾名思义，是字面意思的要在棚子里住的哈，棚子里住，都要住在棚里，只要是以色列家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是要叫你们纪念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在棚里。你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哪里可以去建房子呢，对吗？你一定是住帐篷的，甚至是那一夜临时仓皇出来的时候，连后来所谓体面一点的帐篷它都没有，是非常那种草草搭建的茅草屋，是吧，临时搭建的一种遮风盖雨的一个庇护所。那这是它的一个纪念的意义。同时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时候分享到它还有一个盼望未来的意义。所以祝棚节是很有深意的，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意义在其中，都有意义在其中，纪念过去的拯救，庆祝现在的收获， 盼望那未来这个棚子消失了之后那真实的新天新地新城的降临啊，它有这样三重的含义，从亘古到永远啊，包括现在在祝棚节中都有这个含义。所以这里的祝棚节就不简单的是祝棚节了，直到今天的犹太人都在守这个祝棚节。这是网上找的一些图片，你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真的到了这一天，他们会按照这古老的传统，拿着很多的树枝，拿着很多灌木折下来的那些花啊叶子啊，搭成一个简易的帐篷，简易的帐篷里边有灯有什么哈，大家真的要在这一天，在这其中至少是要不一定在里边过夜，至少要在里边要庆贺哈，怎样？这是祝棚节。既然说到祝棚节有一种临时性的，是不是？作为我这个年纪的哈，我七零末生人，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叫防震棚，我们那叫地震棚，也有地方叫防震棚。我们都过过祝棚节，你懂吗？就是，当然那不是节了。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有呢？是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了很多很多人。又有后来之后就是辽宁海城大地震，所以紧接着哈，因为这影响到京畿，影响到北京嘛，从那个中央一声令下，北京开始都要求居民要搭建临时的避震棚，也就是说一旦有了地震的这种风声或者是有预警，赶快从你的这个房子里出来，跑到这个帐篷里来。这个棚它比较简易，就塌了可能也压不死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总之就是家家在搭这种地震棚，影响到了山西我出生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哈，家家都有这个地震棚，就住在这个棚里。其实无独有偶，我们说到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5月12号，那我们即便你不知道什么叫唐山大地震，但你们的记忆中甚至是童年记忆中应该都有汶川大地震，对吧？汶川大地震，虽然我没有到现场，但是我相信那个震后一样是兴起了很多的这种简易避震棚，对吧？房屋倒塌了，人们要住在这其中。因为那年的这个唐山地震是7月28号，所以你夏天搭这个棚还好，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就住在这个里边，寒风凛冽吹进来是很痛苦的啊，成为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我们在里边都演练的，都是住过的啊，就在你家的房子旁边。现在回头看，你家那个房子也不比那棚就高级多少，也都是煤矿工人在那儿临时建起来的。所以你说一个帐篷怎么搭，本身这都有神学的。因为76、78、79，直到80年代初。很多地方还有地震棚，到了后来这一种惊恐才慢慢的退去，人们才开始渐渐的住在自己的房屋中，不往这个棚子里边去了。那这个棚子的何去何从，和当时搭这个地震棚搭这个祝棚节的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可以至少就有这么三种的心态。有人把那地震棚临时的帐篷搭建的比他的自己家房子还好闻，虽然这个几乎不可能，是吧？而有些人想，这反正是个临时的，就越简单越好，越能对付越好，反正还是要拆毁的，没有必要经营。也有一些人，虽然这是个临时的棚子，但是呢，在其中也让它要有基本的功能和体面，也需要把它搞得相对来说过得去，是吧？现在人们不太有这个住地震棚的记忆了，现在玩中产阶级的露营。你说露营也分好几种，是不是好几种？有一种呢叫做生存营，那其出去的话恨不得学什么这个贝爷什么爷各种爷，就是说那个帐篷恨不得就没有，临时就地取材，捡松树枝的枯枝败叶搭个庇护所，是不是住在里边。也有一种呢叫精致露营，是不是精致露营？ 那出去带着他的烧烤炉，带着他的蓝牙音响啊，带着那个大功率的电源，你其实得体验一种别样风情去了，是吧？一般来说的露营可能是在这中间，不是那么简陋，也不是那么精致。其实推广开来，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帐篷。我们都知道我的家不在这里，在天上。这个世界对你而言都是一个帐篷，都是一个租住的房子。你租的房子和临时建的帐篷，人的观念就这几种。有的说反正要拆的，反正要烂的，所以就随他去，一点不管。这个从神学的末世论中，这就叫前迁了，是吧？有的说这地方一定要好好建设，甚至要建设的如同天上的宫殿一般，把临时的帐篷装修的金碧辉煌，这叫后迁，是吧？而我们比较多人相信的无迁的意思，大致上就是类似于我刚才说的中间路线。你既不是把它放弃掉，但也不是认为这是永恒的居所，恋恋不舍，把它捯饬的那家精致的给你，是不是？这都是错误的办法啊。所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你可以在一件事情当中你都可以格物致知一下子的，是吧？你都可以想到很多的东西，反映我们的一种观念。所以当时地震棚搭的，很多人到了后来它就变成自建房了，是吧？很多人到的时候拆了，很多人呢还保留着它住在房子里，但真的有了地震的时候，他还要出去到这里边。你会发现这就是三种路线，是吧？这个意思。同样，能够在地震棚里边去避难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你都是幸存者。这里边也提到一个幸存者的概念，撒加利亚讲说那些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并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从一个正面的消息、正能量的来说，就是万国万族万民中都有人得救来敬拜神，对不对？可是稍微负面一点，当然这也不是真的负面，稍微负面一点来讲，那其他人呢？剩下的人来敬拜，其他人呢？其他人死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其他人没了，你能活着本身就已经是恩典在你身上显明了，这叫做幸存者。地震的幸存者，灾难的幸存者，战争的幸存者，无论是怎样，那都叫幸存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你能活在今天，站在这里我们讲话，就说明你的和你的祖先历代的所有的那些灾难都没赶上，至少没让你致命吧，要不你怎么会活在这儿呢？很简单的道理，对吗？所以这种幸存者的意识，这种忧患危机意识是很重要。你凡是过住棚节的人，他住在这个帐篷里，他就会来百感交集，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幸存者。远的不说，你问一问四川的弟兄姊妹，凡是经历过5.12那一天的人，有多少人是那一天觉醒的？不光是他的这个肉体的生命，甚至他的灵命是在那一天觉醒的，很多事情在那一天觉醒的。有人说是2008年是中国的这个叫做公益救援什么的元年，甚至人的那个公益的意识，是吧，都是在那个时候觉醒的，大家前去啊，出钱出人出力帮助灾民，对吧？而那幸存者当时作为应激反应，求生的本能，肾上腺素分泌，大家的大量物资涌入，幸存者在头一年往往还能够坚强的挺得住。可是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日子，很多人看到这种全都退去了，帮的人也都基本撤了，自己也稳定下来了，开始那些恐怖的回忆闪现过来，甚至到了周年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的很多亲人朋友，自己的儿女母亲就是在去年这一天去世的，很多人是过不了那一关， 走上了绝路。所以一个幸存者的心，你要想的哈，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幸存者。假如说你活在一个罗马帝国当时末期大逼迫基督教的时代，一共20个主教，19个都抓进去了，就一个你没抓进去，就像说老使徒约翰一样，11个都殉道了，就他还在，你会觉得哇，感谢主，就我活着，你以为那么痛快吗？他有一种特别的心理，幸存者的心态。若是能够倚靠上帝，他知道留着他有大的意义和作用。若是一个人不在这个时候正确的倚靠上帝，他要么就想说我也应该死，我也应该进去，是吧？我也应该承受一样的事情，而不能去区分上帝要取去一些留下一些的深意在哪里。所以救恩这件事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感情用事的。一些阿米念主义者他宣称是在救恩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信主。这个话听起来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说的所有人是所有的幸存者，已经有人早就死了，甚至是多数人都已经死了，对吧？能活在今天这个世上的人是少数人，你说的就是剩下的人的所有人，是吧？你说他都有过机会，不见得呀，不是这样讲的。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就是这样清楚的，不随你的主观感情为转移的。但是我们会却讲，所有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认罪悔改，每个人都有责任信靠上帝。你若是没有认罪，最后你是死在了自己的罪中，对吧？你说我没有能力认罪悔改啊，你注意这里讲的是你有责任，没有说你有没有能力。假如你不小心你生了孩子，你是人家的父母，你是不是有责任去照顾？你说我没有能力照顾，你没有能力照顾你也有责任照顾，你明白吗？人的信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的。你没有能力认罪悔改，不太需要上帝的能力赐给你吗？你要有能力的话，那为什么要有上帝的死呢？所以这里我们不多说，我们只想说你要品一品什么叫做剩下的人。这剩下的人年年上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守住棚节，这意味着那之前的审判也很残酷的。那些人已经死了，万国中都有一些余种剩下的人来敬拜上帝。而这些剩下的人都信吗？这万族中你发现又有上来敬拜的，还有不上来敬拜的，是吧？那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特别点名批评了一个民族，叫做埃及。埃及要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和列国的刑罚。说的意思你很清楚，这里没有费解的地方，就是它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为什么单挑埃及说？首先我们在想，在撒迦利亚所描述的那种末世的场景中，万国的军队起来攻击耶路撒冷，然后在这其中大半被神的神迹兴起，无论是大裂谷也好，是让他们自相扰乱纷争也好，最后让犹太人在其中，犹太人首先也是个幸存者，大量的人已经被杀了，对吧？可是剩下的人坐享其成，把战利品就可以能够据为己有，上次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然后剩下的这些围城围攻的人突然摇身一变，其他人死光了，这些剩下的人要上来敬拜主。很多人说我没有参与攻打耶路撒冷，你真的没有参与吗？你记不记得大卫定过一个很清楚的规则，上阵打仗的时候，前方打仗的人得什么赏赐，后方看守兵器的人也得赏赐。打仗这件事儿，你以为只是前边一刀一枪的人的事儿吗？是不是有庞大的后勤行政 和百姓民力的支援呢？只要打仗就是全民战争，是不是？所有人都卷在其中了。你踩过缝纫机，你去做过任何的一个产品供应军需，你就参与这场战争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在这儿是攻击过上帝的城、上帝的民的。所有的这个罪人都是，就像那诗篇第二篇，列国是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的，对吧？那么上帝也毫不留情，铁杖辖管他们。但是给那剩下的渔民当中认罪悔改的，愿意上来守住棚节，这里的意思就是来敬拜这位独一上帝，给他恩典，你算为神的子民。然而就是这么都幸存下来了，你以为人逃过了一劫他就会心生感恩？不会，他会觉得我点真正，我这个太厉害了啊！幸存者这种事儿，你看我是天选之子，我不幸存谁幸存？实际上基督徒正常来说他是会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一次幸存的经历啊！我小时候也是淘气啊，上山然后就爬山，我们家那个山也海拔2800多米呢，就爬到半山腰，从悬崖上就掉下去了，就是从悬崖上，哎呀，那个就斜坡近乎于90度，就70度之上，哎呀，怎么那个抓呀草啊什么的抓不住，是吧？一个9岁的小孩子就掉下去，当然我不用你猜我死没死，是吧？因为下边是个湖，是个潭，掉到水里了。虽然不会游泳，但是那个缓冲也让你活过来了。啊，另外一次小时候自制的滑雪板，在我们那个山上往下冲，也是出去板子都飞了，鞋也飞了一只，裤腿都翻起来，坐在那个悬崖的边上，就差半步就掉下去了。所以小男孩是能活下来多不容易啊！还有一次也是5、6岁的时候，我爸发现我是在那种高压变压器的那个上面发现我的，但凡那手欠多摸一下，人没了，是不是？就在10多年前，还有一次，那天我准备去一个这儿的一个理发店去理发的，然后早晨，结果突然是房小时电脑坏了，让我去修电脑。平常都是手到病除的，那天鼓捣了半天就没修好，也就没去那个理发店。他后来看新闻知道，那个理发那天没去过爆炸，死了10几个人，也伤了很多人。我到现在那边还有我的好几百块钱的卡呢，我都没去跟他要，就是一种幸存者，你懂吗？人活下来，人活下来，你会觉得啊，上帝留我这条命应该有点啥意义，我要更多的服侍他，是吧？但是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比如埃及人就不这样想。埃及的思维是什么？为什么这里边点名批评埃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比如说哈，哎，上帝既然说人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普遍恩典，别管你信不信啊，你这个命还在，是不是就是普遍恩典？能让人活下来，这就是普遍恩典。你不能轻易的说那不信的就都该死，因为你作为你的人的主观角度，你并不知道这个生命将来信不信，他的后裔信不信，你是不知道的。512今天的日子纪念意义多了，今天还是母亲节，每一个孩子的降生这都有普遍恩典的。今天还是好像护士节，南丁格尔，我不都说都不说他信不信，南丁格尔就是不信的人也说这叫人道主义的代表吧。你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你管他哪个国的呢？是不是人躺在那里流血的时候就该给他包扎一下呢？所以这个都是说让人活命生生不息都是普遍恩典，是吧？那圣经中一说普遍恩典，我们都应该记得降雨在义人的头上，也在不义人的头上，降给好人也降给坏人，这就叫普遍恩典吗？所以上帝这里说的是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你要来深切的理会，这是一个代表，说的就是那普遍恩典都不再施予给你了。为什么单拿埃及说出来？你但凡有一点地理知识，你想想埃及人那么依赖降雨吗？埃及的农业主要靠什么？靠尼罗河。哎，你知道为什么单拎出他说了吗？因为埃及人会说，我们降不降雨的，我们不像那个犹太人， 我们也不像这个中国山西啦、华北平原的江南的这些靠天吃饭，靠天吃饭就是降雨你就有收成，不降雨你就干旱就死了嘛。但是他们一条大河波浪宽就叫尼罗河嘛，是吧？他们仰赖这条母亲河的，所以埃及人埃及的心态会特别容易产生一种骄傲，我们靠的是自己，靠的是大自然，不靠这位降雨的上帝，对不对？但是上帝说，好，埃及人要是不上来，雨也不会降在你的地上，因为你只看到了第一重，没想到第二重，你埃及尼罗河的水是哪来的，对吗？你是不是也是非洲内陆的那些河雨水降下去，源头汇总过来成为一条大河的呀？这就是埃及的刑罚，那些不敬畏耶和华的人连普遍恩典都没有了，这就要给列国的刑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说，这一个尼罗河、黄河、亚马逊河，就是很多的民族都有母亲河，是吧？这个母亲河哺育了我们，母亲节就想起母亲河，它使人产生那么一种情怀。但是就像当年有一个纪录片叫《河商》，是吧？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会让人倾向于无神，或者说尼罗河就是我的神，对不对？特别容易这种有大河的文明产生一种偶像崇拜，尤其就是拜法老或者是拜皇帝。哎，这都有普遍规律了，两河流域出生了那些苏美尔啦、那些亚述啦、巴比伦都是那种集权式君王，是不是？水利工程的兴建也许是需要这种集权，总之效果就是如此。反倒是那些常常出海打鱼的人和土地特别干旱就要靠下雨的这些民族，还比较容易去敬畏，无论他叫上帝还是叫天，是吧？他还有一个敬畏在里边。所以我想说的是，祝棚节在提醒我们三件事情，提醒、警告和教导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幸存者，你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普遍恩典甚至是特殊恩典幸存下来的，那么幸存下来的人就应该去拜神，年年上去敬拜他，这是灵异里的，不是让你真的像穆斯林一样年年去朝觐的，是吧？而是说你的心、你的灵去神的殿里去敬拜他的。如果你不敬拜呢，祝棚节这件事的存在就在警告我们，背约、忘恩或者叫是有祸的呀。这个刑罚叫不降雨，而不降雨的意思是很多的。而祝棚节又有一个灵异在其中，它代表着基督，又象征着信徒。我们会分别的来说这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我们已经提到，因恩幸存，说理当拜神。我刚才一说你能活着就是奇迹，你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因为我们的祖先需要完美避开很多事儿。我这是网上随意的找了一个资料，肯定不是完全的啊。你去看中国的历史，从春秋战时期就开始打仗，你注意当时可不是现在十几亿人啊，当时全国人可能也就是几百几千万啊，你注意这个比例。春秋战争死120万，战国时期死260万，秦末的战争统一六国，人口直接下降1800万，因为光战争之后一般就带着饥荒，饥荒之后就会有瘟疫，这都是连锁的，是吧？然后汉末的战争60万啊，西汉末年570万，三国470万，八王之乱110万，400万人饿死，再到后来就开始进入到千万级别了啊。南北朝损失了1100万，汉人被屠杀，胡人被屠杀也将近1000万。哎，到了这个隋唐战争，人口下降3000万，安史之乱下降3800万， 唐末的黄巢起义人口下降70%，宋辽战争、宋金战争、灭宋的战争，不念这个数字了。到了明末的战争，又是几千万、几千万啊！太平天国中4100万人死，南方的啊，陕甘回乱，汉族被杀1100万，回族被杀350万。啊，直到最后啊，日本侵华，中国人死2280万，就国共内战还死了将近1000万。你把这些所有的人口加起来，所以你明白我们的祖先活下来，到了有你多么不容易。每个人不一定有儿女，但每个人一定有父母，是吗？你的父母的父母又是谁？你父母的父母怎么活下来的？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罪人组成的罪恶的世界，就像以西结书其他多处经文都提到过，圣经提三种的这个审判，在远处的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倒在刀剑下，那被存留围困的因饥荒而死，这三件事总是连在一起的啊！就是雷海宗那本《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里边的重点就在说这件事，中国这个人口兴灭规律啊，因为总是这三大灾，瘟疫、刀剑、饥荒，不断的在消灭人口。人能活下来就是要感恩的，就是要感恩的。而我说在这种恩典之下，一个人能活下来有太多的因素了。我在讲我那个历史课的时候特别想在讲，就是在普遍恩典的意义上让人能够活下来命来的，中国的历史是外国的历史都有这样的人，是吧？他以他的一些作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保护了很多的人。我们最近在讲一个人叫朱熹，是不是？我也给你论述他为什么是这样的。甚至你会觉得丘处机为什么也会，丘处机劝成吉思汗不要乱杀人，成吉思汗稍微听了这劝，不是完全听，就好几个城没有去屠城，这是不是在救人？说这个意思哈。包括利玛窦，利玛窦来，你以为光带来的是信仰吗？利玛窦代表着西方文明，尤其是这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文明开始向中国输入。右边这个图上的很多东西哈，土豆、玉米、地瓜，你发现这是东北的主粮吧，是吧？中国人的主粮就是在那明朝之后从美洲输入进来的，这东西中国原来没有的。所以你要是写个穿越剧回到汉朝吃地瓜，你就是外行了，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地瓜，也没有辣椒，什么都没有哈。这些东西的本身就在让中国的人口在那大饥荒、历届的大饥荒当中没有完全丧失殆尽，没粮食吃了，吃这些。我的岳父到今天都极其厌恶吃地瓜，他不是个挑剔人，他就是农村人，种了一辈子地。他为什么不吃地瓜？因为小时候吃够了，小时候吃伤了，没有粮食，天天地瓜、地瓜秧、地瓜叶子、地瓜粥、地瓜块，吃怕了，所以现在听到地瓜两个字恨不得就要反胃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也说明是在那个饥荒年间，这东西让人活命了，懂吗？包括今天说中国啊，这个土地养了多少人，如果没有这种文明普遍恩典意义上的化肥啦、农药啦、良种啦这些东西，哪里活得了这么多人嘛？好，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上帝降雨的这位上帝在普遍恩典中已经可以说，这个降雨这个普遍恩典给中国人尤其的多，因为中国今天人口世界不是第一就第二吧，可能没有印度多，但曾经一直是第一吧。这就是你的恩典大呀。我们一直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在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听，外邦人反倒是做得很好。你光说做这做那，弄到最后你人没了，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呢？你连载体都没了，对不对？任何事是不是得最后靠人来落实一下子？人都没了，说那些干什么？人能存在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普遍恩典之一。然而不是说你有了这个就活下来就该感恩，于是中国人的圣经成了余华的活着，好像这成了一切。吃饭是为了活着没问题，可你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对吗？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耶和华比余华就还是要强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因为中国人被保守的这么多活下来，然后你看看，仔细想想教会史，从景教入华，唐朝，到了明朝的末年，利玛窦他们带来了天主教，再到了清朝的末年，民国的时候，新教马礼逊开始入华，再到了前40年之后，家庭教会复兴，甚至说归正的信仰开始进来，这一系列的脉络本身就是那普遍恩典意义上的特殊恩典在运行，是不是？人应当在这个情况下去敬拜神。我都说了，不是按照字面意思，像伊斯兰教那样的每年恨不得上麦加那家伙朝觐一回就一生的荣光。你照撒迦利亚的字面意思，每个人都应该年年上耶路撒冷守祝棚节去，凡是信上帝的人。可是他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哪里？真正的棚子又是谁？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要面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存活下来的。我们的祖先，大多数人的祖先肯定不信神，但是他也让你这个血脉生命留存下来了。然后我们自己呢，在今天遇到了上帝，你以为是你的一个什么主动选择？这个故事要从唐朝讲起的，至少是不是？他为什么让你在中国会遇到信仰呢？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恩典相会之处，有了我们今天成为中国基督徒这样的人，这就叫恩典。在这个当中幸存的人，理当敬拜神。第二，我们说，如果你不去敬拜神，这就是一种的忘恩负义，是一种背约，这是有祸的。你可以看到阿摩斯书当中特别提到，在收割的前3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个话是不是清楚的告诉了你，降雨也是上帝掌管的，是上帝让哪儿降雨，让哪儿不降雨的，这就是普遍恩典的意思。然后我们在新约当中也看到，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降雨这件事就是普遍恩典的代表。使徒行传继续这样讲，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可以繁衍生息，是不是？就是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已经在你身上运行了。他为了让你存活，能够活到遇见上帝、遇见基督的那一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嘛。你应该来去敬拜他。然而就会有那种埃及人，刚才已经说了，是不是？埃及人被点名批评，就是因为我们是信尼罗河的，不信耶和华。比如咱们小时候背一首诗，这个诗文学性咱就不提了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题目叫什么来着？悯农。所以你现在孩子吃饭的时候，如果故意剩个底儿就不吃，他甚至把食物吃一口，哇，太难吃了，啪扔垃圾桶，你要不要管教他？还是会管教的，对吗？你管教的时候会说什么？会引用这首诗吗？小时候我们会哈，小时候会，但有些孩子就犟嘴。你说你这么浪费粮食，你不感谢农民伯伯的辛苦吗？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的耕种才让你能够吃上粮食，你的粮食哪里来的你知道吗？孩子说从粮店买的。今天你问他哪来的，从超市买的，甚至是京东小哥送过来的，是我网上订购的。这个做妈妈的做父母的气不打一处来，这孩子这无知的 这粮食是超市来的，它是农民种出来的呀，应该感谢农民。可是你要注意，你这个话如果就到这儿，你不比孩子强多少，你也是埃及人的思维。埃及的父母看到孩子浪费粮食，肯定也给他一顿管教。你不要感谢我们的尼罗河大神吗？是他每年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这个养料，使得我们可以种地，可以繁衍生息，是吧？他的感恩的上限是尼罗河。我们知道，那谁又给你降的雨呢？你栽种了，你浇灌了，可是谁叫粮食生长的呢？你感谢农民伯伯就到头了，你跟埃及人没区别。所以凡是一些文明消亡之后剩下的灰烬，那样的民族就特别容易有这种思维。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消逝后的埃及人，古罗马灭亡之后的罗马人，甚至说大一点，日不落帝国现在衰退之后呢，你看英国成了腐国了，成了一个啥也不是的国了，对吧？就成为一种灰烬残渣的状态，就容易这样的享乐也好，或者他的思维上限就到了一个最多是悯农，最多感谢河，而不能够感谢上帝。所以人能活着是神的恩典，但目的是要你活着是为了敬拜神。如果你不敬拜神，你这个幸存下来的余生不会更丰盛的，你只会活受罪。如果人不在这种苦难中学会信靠神，那么多难不会兴邦。什么叫多难兴邦？多难只会穿帮，最后只会让人发现了人的恶，人的诡诈越来越厉害。多灾多难的国无欲于我们这个国。然而你就因此敬拜神了吗？并不是所有人都敬拜，对吧？就是这样的问题。因此上帝说，雨不再降在你们这地上，你要看到那种咒诅，你就觉得啊，尼罗河干涸的那一天你就明白了，它靠不住，是不是？然而祝棚节更重要的是在教导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如果幸存是我们的一个现实，追想过去那个恩典的降临，而我们盼望的这一个真实的恩典在哪里呢？是基督。实际上我在讲咱们撒迦利亚书系列的第一次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讲过这里边就有一个意象是在象征基督的，就是他提到说有一位天使站在叫和合本叫番石榴树中间，是吧？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当时我们解释了，我们说这个番石榴树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物学来讲叫淘金娘，是吧？是一个在溪水边长的一种低矮灌木，哎，很芳香，这是在以色列很常见的一个东西，以至于很多人用它起名字的。以色列的这个话它叫做哈大沙，哈大沙你记得吗？这就是以斯帖的犹太名字，也就是以斯帖这个名字翻译成中国人叫淘金娘，这个意思啊。所以番石榴树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淘金娘包括咱们一说河边水边，我们想到的是柳树，是吧？如果说河边的西边树是什么树，我们想到的是柳树多一些。然后在那儿以色列这个地方有柳树的哈，也有棕树，也有这番石榴树，或者叫做淘金娘。那么祝棚节的启示当中就是要让你取下来这些树的枝子来搭那个棚，所以我们说这里边就本身就有祝棚节在代表基督在遮盖人的罪。棚子是为了遮风避雨的，是不是？救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个遮盖的意思。你记得约拿搭过一座棚吗？是不是在城的东门搭一座棚啊，坐在这儿要看这个城的兴亡。棚说遮盖他，那就是在救赎他的意思，在灵异上的暗示哈。同时呢又在纪念怎么逃离的埃及，整个逃离埃及这件事本身，这个出埃及也是基督的救赎的象征，将以色列民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 然而这个盼望，比如先知书以赛亚就提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你们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桃金娘长出代替吉藜，为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也就是到了那未来耶和华的日子，这漂泊就要结束了，这个临时的帐篷就拆掉了，因为新天新地要降临了。所以这基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在来代表着我们的救恩啊，都在代表我们的救恩。你可以看到在回归圣城回归圣殿的时候，尼希米记他也在吩咐族长祭司立位人都聚集听律法的话，怎么守住棚节，就是在这一天上山把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各种茂密的枝子起来照着所写的大棚，对吧？这就是他的一个寓意，可见的道永远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棚子搭在那儿，住棚节这个节期这个风俗一直遗传下来，孩子们就会自然问啊，爸爸为什么要守住棚节，你就要给他讲这前世今生，是不是神学道就在这里，不是光用听的也要用看的啊，节期纪念物都是这个意思。而我们在讲淘金娘的那一讲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说，这淘金娘也是基督徒的一种象征，虽然长在最低洼的地方，很矮小，不是高大挺拔的什么银杏树啊，但它矮小却芳香，就像以斯帖那个品质一样，是不是美好的见证但又很卑微，特别是基督徒的象征。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要见证主的馨香之气，虽然我们不威武不荣耀不高大不挺拔，但是也有我们的地位和价值，就是那高贵的卑微平凡的伟大，坚忍的去等候上帝的到来。所以最后的盼望仍然就是主会再来，这一个祝棚节的含义实际上来在今天是在我们的圣餐的含义当中体现的特别明显。我们每一次的圣餐是不是也是三重面向，有纪念主的牺牲，对吗？有享受此刻的同在，大家的团契，共饮一杯同吃一饼，同时又盼望他将来再来，是不是？这就是祝棚节的意义。祝棚节的意义在这个点上是被圣餐完美的更新成全了的。所以为什么今天你可以也不必上耶路撒冷年年守祝棚节去，但是我们却定期的都不是年年甚至是月月有时候更频繁要来守圣餐，是不是？守圣餐的意义就是在让你从可见的道的这个意义上将那祝棚节的含义更深的去体会。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到了那日，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我们在启示录中也看到最后我们要所有人一起赴那羔羊的婚宴，是吧？这样的一场筵席就是今天在祝棚节的习俗当中保留的那一段的盛宴所预表的真实的盛宴。因为将来那新天新地会降临，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就说，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神那永恒的帐幕新耶路撒冷城降在了人间，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与他们同在，这一个圣约得到了完全的成全。旧约的一切的节期在新约中多数都应验了，只有这个祝棚节尚未完全应验，因为那新耶路撒冷还没有降临，耶和华的大日子基督再来这件事截止到讲话的这一刻还没有发生，是吧？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所以使得我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在其中。我们所有幸存者，我们所有有父母的人或者要为人父母的人，都当去思想 我们这一个生命的受造、存在和被拣选是多么浩瀚的、伟大的恩典的一个具体而平凡的彰显。这个平凡是如此的不平凡，所以我们今世的责任是敬拜他，是享受他的恩典啊，无论是普遍恩典还是特殊恩典，但更重要的是将这恩典我们成为活水的管道，将它传递出去，我们也去爱上帝爱别人，将那其他的幸存者从苦读或者从自义当中带出来，与我们同享着救恩之乐，我们一起来团契交通，一起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并且盼望他的到来。这是祝逢节给我们所有人的意义。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知道这世界就是个帐篷，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若因你在其中，这世界也可以是你的圣殿。主啊，这世界是将要废去的，可是神你的话，你的城是安定在天，将来要降临的，你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主啊，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着就是奇迹，我们能够信仰你更是那奇迹中的奇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平凡的旅程，如果从那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说起，这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旅程。我们如今来到了耶和华的面前，来到了你的圣餐桌前，都是因为你恩典一路的带领、保守和拣选。求主你能够让我们纪念你，让我们这万国中，我们也是那剩下的人，可以来记得你的圣约，我们来年年月月、天天来敬拜你。主啊，保守我们的敬拜得你的悦纳，保守我们不将这普遍恩典当成了神，不将你的恩典看作高过了你本身。主啊，愿你能够来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虽然卑微却又高贵，虽然平凡却又不凡，使得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见证都被你保守，是为了荣耀你而行。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